大家回到大脑壳 Words Misunderstood。 第一次听大脑壳的朋友，大脑壳是一个主播只会说四川话和英语的播客。这期节目我回到我的老本行哈，我一个人单口，然后我想来聊两个纪录片。第一部片子叫拆迁，它的英文名叫 Demolition， 导演是叫 J.P. Sniadecki、我不是很确定发音准不准确，但是它有一个中文名叫史杰鹏。然后这个片子拍摄的内容是跟拍了成都省体育馆旁边的一个拆迁工地的日常。第二部片子呢叫沿江而上，英文名叫 Up the Yangtze。 这个片子的导演是加拿大的华裔导演张乔勇，他跟拍了三峡大坝蓄水前后在长江上的一艘豪华观光游轮上打工的两个年轻人。之所以想要把这两个片子放到同一期节目里面来讲呢，是因为我自己总结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的导演都是两个所谓的老外嘛，外国人，一个美国白人男性史杰鹏，他出生在美国的密歇根州，然后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华裔。他们两个都是从外部视角去观察当时的中国，当时的这个巴蜀地区。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拍摄的时间。拆迁这个片子是在2007年的夏天拍摄的，然后沿江而上呢，最开始张乔勇他去勘探的时候好像是2002年，然后他后来回加拿大拿了一些房顶，然后又回去拍了一年，反正整个这个片子也是在2007年的时候出来的。所以这两个片子都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点。2007年实际上就是2008年地震加上奥运会之前的这一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或者是我们巴蜀地区的一个政治和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在21世纪初嘛，这个很特殊的，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很特殊，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更加特殊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这两个老外他们都同时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三个共同点哈，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们都觉得把镜头对象农民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都选择了农民工作为他们的拍摄的主要的对象。因为他们观察到在21世纪初的中国这个充满动荡和变化的社会里面，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身上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冲突性。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片子的三个我觉得很凑巧哈，就是相同的地方。然后刚好我也是一前一后看了这两个纪录片，所以我就想来把他们放到一起来聊一下。当然他们两个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这两个导演因为他们自己背景的不同，像史杰鹏他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学的博士，所以他是一个做学问的这种方式在拍纪录片，而张乔勇他自己是学的是剧情片，我记得就是相当于是好莱坞的那种风格哈。所以说他们两个在就是拍摄，虽然同样是一个是在成都一个是在重庆的农民工的生活，但是他们选择的这种拍摄的方法，然后他的这个剪辑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会儿会再谈。但是总的来说两个片子拍摄的对象一样，时间一样，然后他们的这个视角是有很强烈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今天把两个片子放到一起来谈。然后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也是我为啥子想要在大脑壳上来聊这两个片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壳是一个只在墙外播出的节目嘛，所以一般来说我希望聊一些如果是他被审视了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表达自由被限制了的作品，我希望可以给这样子的作品更多的聚光灯。然后这两个片子呢，虽然他们的导演在豆瓣都是有条目的，而且他们是有很多其他的作品也是以中国为主题的，然后在豆瓣上依然是有条目的，但是这两个片子就拆迁和沿江而上，你如果直接在豆瓣搜索的话现在你搜不到了。虽然说他们两个在被删除之前在豆瓣上的评分都是比较高的，其中拆迁大概是7分左右，然后沿江而上是8分，而且沿江而上他还获得了2008年的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所以可以说在中国的纪录片的这个 landscape 上面还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纪录片，而且对于我们大脑壳来说的话，它是两个以成都和重庆为题材取景的纪录片嘛，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放到大脑壳这个播客上面来讲一下。 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两个片子，然后如果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过来看一下。补充一下这两个片子的观看信息哈，之前我是在 CassiePlay 这个平台上面看的， CassiePlay 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中国纪录片的观看平台，上面有一些上面有很多的短片、地下电影，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可能找不到的一些中国的纪录片。演讲而上的话，我自己是在 Apple TV 上面花钱付费观看的。演讲而上实际上在 YouTube 上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个免费的版本，但是那个版本的话我觉得画质非常撇，而且它的字幕信息也不是很准确的，我还是建议大家付费支持一下导演去看 Apple TV 上面的这个正版。然后这两个片子呢，因为是纪录片，我其实觉得我今天讲的内容基本上不涉及剧透的，然后如果说我要剧透的话，我就还是在节目里面说出来，到时候我在 show notes 里面会把剧透的部分给标出来，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去跳过这个部分。但如果你现在就觉得我听了这个介绍，我对这两个片子很感兴趣尤其是你可能听了觉得演讲而上是一个金马奖的纪录片，其实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我再去推荐了吧。我觉得如果你是重庆人或者你是巴蜀地区的人的话，你没有看过，我觉得还是都应该看一下。那你也可以去把两个片子看完了以后再回来听我继续摆，然后我尽量就是找了一些我自己觉得相关有意义的资料，相当于是你不管没有看电影还是已经看完了这个电影再来听这个节目的话都有一定的收获。好，我们先来说拆迁这个片子先来说一下史杰鹏这个导演吧。这个导演我估计好多朋友都应该听说过，就算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导演的话，估计你也听过他的另外一部片子，是也是一个纪录片叫人民公园啊。这个片子我想的话可能好多朋友都去看过，尤其是打脑壳的听众的话，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公园就成都的这个人民公园哈，在那个天府广场附近的这个它本身就很有名，所以很多人他看了这个片名的话他就会想来找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绝大多数成都人成都市民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所以看这个片子的话我觉得它本身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片子它很有名，是因为它的风格、它的剪辑的这个选择，它选择的方式是一个长镜头，就是整个这个片子好像是一个小时还是好久，不是特别长，但是也是一个完整的纪录片哈，它就是一个镜头，一刀都没有剪。如果你去豆瓣上面看的话，有一些评论上面说他们当时去搞了一个轮椅，然后导演坐到轮椅上抱到镜头从头拍到尾，所以那个片子它就是形式非常独特，可能这个也是它出名的一个原因就比较的前沿吧，比较先锋，比较实验这个样子。其实如果你看了人民公园的话，你应该能够感觉到史杰鹏的他的这个风格，就是他非常注重影像的艺术价值，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选择人民公园这个主题作为他的拍摄，以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拆迁，他选择了拆迁工地上的一群农民工作为他拍摄的主角，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哈佛大学Media Anthropology 这个专业毕业的人类学的博士，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学者，然后他拍摄的这些纪录片呢是作为他的研究资料，如果在电影里面的话那就是对于未来的人他作为一个看人类学资料的一个 archive， 就是不仅是创作也是一个一手资料的这种整理收集的过程，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当然就是因为他是读了一个博士嘛，那你博士毕业你肯定就要写论文嘛，所以他很有意思哈，他自己拍了这个片子叫拆迁，然后他自己又跑去写了一个论文，而且还发表了，叫拆迁 Demolition Reflections on Media Practice， 然后是发表在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这个期刊上面。我去把这篇论文找过来从头到尾读了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有一部分是他做这个人类学还有专门就是影响人类学的一个学问，这一部分我就是自己作为我自己的兴趣去看，我今天就不会着重的讲，主要还是讲一些他在这个论文里面分享的他自己咋个开始拍这个片子，然后他咋个去接触这个工地，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先说 史杰鹏是咋个开始拍这个片子的？2007年的七月，扛到起哈佛大学借起来的手提相机的史杰鹏，在傍晚成都的街头游荡，天气有一点闷热，他在市中心打了一个拐，发现了一个拆迁工地。两天之前，省体育局的一座大楼刚刚被推倒，现在在一个酒店、一个办公大楼，还有一个被废弃的商场和省足球场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废墟。在这个废墟里面，只剩下一堆混凝土残骸、一卷卷的钢筋，还有几棵引人注目的针叶树。他们的枝条在夏日的微风中轻轻颤抖。有几个路人在路边围到去看这个工地，被人和机器的单调劳动所吸引。工地上工作的工人们首先挖出了一重又一重缠接到一起的钢筋，然后把这些钢筋给解开，装上卡车，再一车又一车的运往废金属回收中心。我们的导演史杰鹏他就走进了这个工地，拿出了他的相机，架好三脚架，开始拍摄现场。五分钟之内，就有一个现场经理走过来询问他在干啥子。他就给这个经理解释说，他是一个人类学和电影的学生，然后他不是记者。他当时特别担心，因为他以为这个经理会请他离开工地，他就觉得啊，我这个对于工地电影制作的尝试很快就要结束了，毕竟一个奇怪的外国人在拆迁现场四处闯荡，只不过对于这个工地来说是一个负担嘛。然后这个经理不晓得咋个想的，他居然邀请史杰鹏留下来。经理说，我们今天7点钟结束，大概还有15分钟，你拍完以后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史杰鹏就特别高兴，立马就接受了，并且继续拍摄。他当时还给工人们打了招呼，然后从这个工地上面的瓦砾里面走过去，请求了他们的允许继续拍摄。挖掘机停止工作以后，史杰鹏就走向了位于工地北端的临时营房。当时这个营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塑料棚。然后史杰鹏就坐下来，就和这些老板嘛，就是现场的 managers 一起吃晚饭，然后跟他们一起喝了几杯雪花啤酒。然后其中有一个经理就给他说，你的出现是一个好兆头啊。然后史杰鹏就说，真的吗？那你介意我明天早上还来吗？那个经理就说，一点都不，我们早上5点半开始。史杰鹏当天晚上回去，他觉得这个经理可能给他说的也是开玩笑的，他也不晓得史杰鹏真的会出现。但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5点半，史杰鹏就已经在工地上开始扎营，就这个样子开始了制作非虚构电影拆迁的3周时间。这3周并不是他当时设定的一个时间框架哈，就是他当时去了这个工地，然后拍了3周以后，这个工地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他拍摄的这一群来自人寿的工人们就离开了这个工地，然后去下一个工地开始干活了，那他的拍摄也就相应的结束了。刚才的这一大段都是我从史杰鹏的这个论文里面翻译过来，然后我自己进行了一些文学加工给大家念出来。我想提的一个点是，在这个论文里面他使用的这个描述是 migrant worker， 所以如果用中文直接翻译的话，就会翻译成外来务工人员。如果是在中文的这个语境下的话，我认为农民工或者就是直接说是工人会比较准确，因为如果我翻译成外来务工人员，我其实觉得他是不尊重 migrant worker 本意的。我们现在听到外来务工人员，我们当然就是想到的是比如说从农村上县份上，或者是从其他身份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打工的这种农民工。但是如果你纯粹的从英文的这个 migrant worker 的语义上去理解的话，那它直译应该是移民工啊。然后尤其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语境的话，你看到 migrant worker， 你直接反映的应该是从比如说墨西哥或者是其他国家移民到美国来打工的这一个工人群体。作为他论文的论述的话，使用 migrant 实际上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一个墨西哥人他移民到美国去，他肯定是要经历移民的这个过程嘛。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话，他肯定是要有很多的手续，然后要经历很多的 bureaucracy， 然后还有各种生活里面不便的地方，比如说他要考新的驾照，或者是他要想办法把娃儿带去 起然后过来上学之类的。但是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的话，如果是一个外来务工的农民工的话，他虽然是从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省，片子里面是仁寿，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在片子里面是成都去打工，但是他其实经历的，因为他这个身份带来的 restriction， 我可以说哈，是比从墨西哥到美国还要严重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从墨西哥到美国去打工，然后你带到你的娃儿，不管是 有身份还是没得身份吧，只要你的娃儿可以过来，尤其是在加州或者是纽约这种对于 immigrants 比较友好的地方的话，那你的娃儿就是直接可以入读当地的这个公立学校的。但是在史杰鹏的这个片子里面的话，这一群从仁寿来的工人的话，他没有在片子里面直接去聊这个议题哈，但是其中有一个镜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仁寿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阿姨，她当时呢站到这个工地上，应该是在休息吧，然后她就在看工地旁边的一群在那儿骑飞车的一群云南来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呢可能就是十几岁的样子，然后这个阿姨的年纪看上去像是四五十岁的样子，可想而知应该她家头是有娃儿的话，那娃儿的年纪就跟这个骑飞车的小朋友应该是年纪差不多。史杰鹏就拍了一个镜头，是这个阿姨站到这儿看那个娃儿在那儿骑飞车，然后这个镜头很长哈，你边看的话你可能就会边在想，那这个阿姨就会想，哦，我的娃儿跟他们差不多大，他们如果到成都来跟到我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在这儿骑车，他骑车应该也会很开心等等等等，当然这些全部都是我在看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一个内容。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了解中国的这个户籍政策的话，我们这边的农民工即使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像仁寿到成都从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省城，他也是不能够带到娃儿就近入学的。所以相对来讲，虽然一个是国内的所谓的外来务工，一个是从外国进入美国的 migrant worker， 但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农民工他们面临到的，因为他们户籍制度带来的这种困难，比美国的真正的 migrant worker immigrant worker 还要强。好，这个是我想要提的第一个。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史杰鹏就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和工地上的工人一起开工，一起吃饭喝白酒，然后一起聊天出去耍，还夜游了天府广场。因为工人们照顾史杰鹏请他一起吃饭，所以史杰鹏就买了冰淇淋啊、水果啊、啤酒啊还有香烟送给工人们作为回馈。然后当时在这个片子里面，那个工地的应该是管理吧，就 manager 还在那儿就是开玩笑嘛，说史杰鹏很重视这些工人，然后还给他们每个人送了一条烟，结果都没有给这些manager 送烟，然后这个 manager 就在那儿洗刷那些工人，说哎呀，人家老外都给你烟了，你咋个不跟我们一起分享呢？然后那个工人就打了一下哈哈就过去了嘛。好，这些就是史杰鹏在论文里面交代的他拍摄的背景，还有他是咋个进入这个现场的。然后我自己来去做了一点 investigation， 这个拆迁的地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当时有一个全景嘛，就是360度的拍了一下周边的这种建筑，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拆迁的地点应该是省体育馆啊，就是那个圆的那个，也是离天府广场不得好远的一个圆的一个体育馆的建筑。大家以前如果去看比赛或者是看演唱会的话，应该有印象。当时史杰鹏不是 mention 了说，在这个拆迁工地旁边有一个被废弃的商场嘛？这个被废弃的商场应该是当时的熊猫城，后来这个熊猫城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卖给这个富力集团，然后变成了富力广场。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线应该就是对上了，所以是2007年的时候它是被遗弃的、被荒废的一个商场。然后这个富力广场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它是成都很有名的一个鬼楼。我自己在这个节目里面，因为这个真的是 sidetrack 的太远了，所以我就不专门去讲了。但是杰森自一些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一起写文章的这么一个组织， 他们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成都的这个著名的鬼楼富力广场，然后介绍它的来龙去脉啊，然后它里面的情况啊等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也算是跟史杰鹏他是人类学的背景嘛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在这边提一下，然后我贴到 show notes 里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面去看。然后有些人看这个片子的话他可能会觉得闷，当然我觉得这个片子已经比人民公园要好多了哈，因为人民公园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场景嘛，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听大脑壳的朋友应该都是去过人民公园的，所以你晓得那个场景里面有啥子，你晓得那些人在那儿干啥子，只是它是通过镜头然后通过一个一镜到底来呈现。这个片子的话它是配一个工地，我想的话 99% 听我们播客的朋友应该没有在工地上面干过活，没有在工地里面坐到那儿看一整天，所以这个内容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新颖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刚刚提了史杰鹏他是以一个做学问的方式在拍这个片子嘛，所以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片子看起比较闷。但是我自己想要提的就是这个片子的每一个镜头的角度啊、剪辑啊、还有拼接啊，它都是一个 conscious choice。我在这边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可能会涉及剧透，所以如果还没有看电影的朋友就可以先跳过。第一个是这个拍摄的角度，电影的绝大部分拍摄工人的镜头都是以几乎贴近地面的高度在平拍或者是仰拍，然后这种角度呢和大家印象中拍农民工的角度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如果你看过 Manufacture Landscape 那个片子，它里面就有大量的拍这个工厂里面工人的这个镜头，这些工人首先他是不会说话的，其次他这个镜头很想要展现那个场景的宏大，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工厂的工厂车间，然后最开始那个长镜头就是从车间的这一头一直摆到车间的另外一头，然后整个这个镜头可能是五六分钟，然后或者是他还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去找了一个不晓得是吊车吗还是啥子，把摄像机和摄影师放到那个吊车上面，然后从上面俯瞰工厂里面的工人们他们从就是车间移动到食堂的这么一个画面，人群乌压压的过去，或者是你可能会想到比如说春运，其中大量的这个农民工在就是火车站这个地方有一个鸟瞰的镜头从上到下拍那种人潮涌动的那个景象。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导演不管是中国的导演还是国外的导演，他们实际上都是很习惯从上去拍农民工的，反而在拆迁这个片子里面他是从下往上，而且是一种几乎不正常的一个角度从下往上去拍。这个角度你要说它不正常它其实也很正常，我们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拍毛泽东或者拍一些国家领袖你就喜欢端到这个摄像头从下往上去拍，但是史杰鹏选择了以这个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拍农民工，这个是第一。第二个我觉得可以举的例子就是他的一个 conscious choice 的这个 example， 就是电影的前十五分钟，也就是全场的四分之一左右，都是没得人说话的，因为导演想让观众以跟他一样的方式进入这个场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他第一天的时候把摄像机一架，然后就在那儿开始拍，他没有去问别个他能不能拍，他就直接相当于是就跟那种在路边边上去围观的那种围观群众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站到那儿，然后就戳起戳了十五分钟，你就是先作为一个观察者，然后一直到影片里面十五分钟左右，其中的一个主角老黄洗完手转向镜头问导演说这两天咋个样，然后这个第四面墙，就电影里面的第四面墙我们之前讲过的才被打破，观众呢在这个时候才会开始意识到这个是一个纪录片，而且这个导演还是一个外国人，就是相当于是说这个镜头它是有主观性的，就是导演的选择他镜头的角度，然后他为啥子剪了这个片段进去都是 deliberate choice。 然后导演个人身份的存在感还有镜头的主观性的话会随到时间的推进以及导演还有工人们的这个熟悉的程度越来越强。影片的高潮呢是史杰鹏和工人们一起去逛天府广场，他当时帮工人们拍了一个合照， 然后这个货架是工人们站到毛泽东像。我们不是在米拉蒂那一期提过吗？天府广场有一个毛泽东像，然后当时米拉蒂那个小说里面，严歌苓还让其中的一个角色去洗，就是大晚上的在那儿冲那个毛泽东像，给毛泽东洗澡。如果你没有看过，你没有去过天府广场的话，你可以看这个拆迁这个片子，它里面就直接拍了这个毛泽东像。然后当时史杰鹏他就问这个工人。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忍住吧，我不确定这个是他拍摄中的一个选择还是剪辑中的选择，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是他在电影里面第一次对工人提问。他问的是工人咋个看毛泽东，工人就说有啥子看法，没得啥子看法。结果这个话说完，刚刚没有好久才走了两步路，天府广场的不晓得是保安还是警察就跑过来问这些工人，说你们在那聚集是干啥子啊，因为当时广场上的其他人看到都像是那种中产阶级噻，然后这群工人，而且还有一个外国人在这个广场上面拍摄，然后就有一些成都市民就在那儿围到去看他们在拍啥子东西，所以这个保安就跑过来问，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一个小的冲突，大家看片子可以自己去看，很有意思。然后史杰鹏的这个提问当然是出于他作为一个受过西方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学者的敏感性，他不一定晓得天府广场的历史，更加不一定晓得89年的6月5号天府广场也曾经发生过一场示威活动，并且同样受到了血腥镇压。但是他最不会晓得的一定是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几分钟之内就会发生工人们和天府广场当时的安保的这个冲突，这么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一幕。相当于是他的这个拍摄这个画面，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背景，他不告诉你天府广场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直接就被镜头以一种很小的戏剧性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好，然后史杰鹏在论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讲主观性的时候提到，他在剪辑这个影片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本来是跟拍了其中的几个工人，包括跟到其中一个工人叫老郭去了他的农村老家，但是他觉得如果通过人物小传的方式去强化这个电影的故事性的话，就会让观众形成一种对于农民工的既定印象。但是人都是会变化的，仅仅通过几个星期的影像就把一个人的流动的形象固定在荧幕上，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史杰鹏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来拍这些成都的农民工，在成都工作的农民工，他完全是在拍摄一个所谓的他者，如果采用这种人物小传的方式的话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他最终决定以群像的方式去剪辑这个影片。这个选择就和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纪录片《沿江而上》是完全不同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沿江而上》这个纪录片。和拆迁在成都这几十年无数的建筑工地里面，基本上是随便选择了一个建筑工地、一个拆迁工地进行记录不同，《沿江而上》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历史背景和时间节点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有因为三峡大坝蓄水引起的上百万人的被强制搬迁的这个过程。对于以中国为题材的创作者来说，三峡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主旋律题材啊，人定胜天的这么一个题材，它是允许被讲述的，而且是被允许放到大屏幕上去讲述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中伴随到巨大的伤痛，所以拍三峡大坝、长江或者是重庆的故事片非常多，最出名的话估计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杨超导演的《长江图》，然后同期的话2006年发布了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Manufacture Landscape》，也是拍摄了这个三峡移民过程中当地房子被拆迁的工地画面，还有很多专门聚焦三峡移民的纪录片，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肯定还会继续聊。但是今天介绍的这个片子很特别，因为张乔勇他选择了一个纯粹的外部视角，就是这个在长江上的一艘豪华游轮。我想的话，很多人对于这种长江游轮都比较熟悉吧，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是去 做过一盘的，我自己做的那个不是很豪华哈，我估计是在所有的豪华游轮里面最便宜的，就是整个那个设备啊，还有服务啊，还有船上的那个餐食都非常的简陋。但是张乔永拍的这个豪华游轮肯定是最豪华的那一档的，因为它的受众是外国来的，就是像美国啊，还有法国啊，这些发达国家来的，尤其是一些老头老太，就是那种退休了但他们的事情干，就是跑到中国来耍的这种老头老太。他这个是非常豪华的游轮啊，不仅是在设备上很豪华，而且在服务上，他的这个游轮上面的这种服务员啊，还有导游全部都是讲英文的，而且是讲的是很好很好的英文，就是他们的那个口音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判的话，就是丝毫没得口音，你去看这个片子就晓得。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个伦敦腔哇，我感觉就非常神奇。你看这个片子，一个2000多年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一群在重庆的人，他们去住这个豪华游轮上面的服务，然后操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当时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在三峡蓄水期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叫 farewell cruises， 就是相当于是让这些游客来看在三峡消失之前最后的长江的景象，所以叫 farewell。 然后这个游轮的第一站就是鬼城丰都。丰都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了，这个可能是如果你去重庆很有名的其中一个景点啊。丰都我稍微要提一下，就是现在如果你去重庆耍的话，你今天看到的丰都实际上都不是以前的这个鬼城丰都，都是现在再造的，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建了一些建筑物，还有一些景点里面的那些雕塑啊，就看了有点假，没得很强烈的年代感，就是因为真正的鬼城丰都都已经在这个三峡蓄水的过程中被淹到水底下了。然后这个沿江而上的主要拍摄对象就是丰都位于长江边上的一户住宅可以说不是一个房子，就是一个棚棚里面的贫困家庭，家里面的长女雨水。这个雨水她初中毕业以后，为了补贴家用，让家人可以负担搬迁以后的生活她就被迫的终止了学业，没有去上高中，去了其中一个 farewell cruise 豪华游轮上去打工。当时16岁的雨水在上游轮的第一天就被取了一个英文名，他基本上都还没有上那个游轮，就是在跨过那个上游轮的那个坎坎的时候，就被那个 manager 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Cindy， 他自己也没得选，就是叫 Cindy。 然后雨水呢，他当时一方面还在生气，觉得自己的父母不让自己继续上高中很不公平，然后另外一方面就立刻被扔进了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环境，面对这些讲英语的外国游客，并且他还要每天去学习英语，然后学习酒店服务，甚至还要去学习时髦的穿衣打扮。这个片子可以说是我看过的阶级跨越最大的电影，没得之一的。因为这个片子里面就是有像雨水这个样子家境次贫辍学打工的青少年，然后还有家境还可以就是想过来挣外国人消费的年轻人，这个是片子的另外一个主角叫 Jerry， 他就是这么样一个形象。然后还有不晓得在哪儿说了一口英式口音，天天喜欢拽两句大词的主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群来历不明的这个主管，还有一波又一波上船的西方游客。所以他是在一个片子里面给你展现了这个 globalization 的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最极致的状态，就是一个真正的在这个 spectrum 里面最低端还有最所谓的高端两端的这个不同的人群在一个小小的游轮上进行了一个冲撞。当然还有导演这个从加拿大回来的旁观者，他之所以可以上这个游轮且进行深入的拍摄，是因为他在纽约的时候认识了游轮老板的儿子，这个儿子也是一个台湾华侨，他打电话帮忙获得了允许，所以导演才能够上游轮上去拍摄。所以导演他自己的角色肯定也是在这个 spectrum 最高的这个所谓的阶级比较高的这么一段的哈。 这个场景之下，可以说奇怪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他们的一些对话呀，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在游轮上还有游轮下参观的一些内容啊，这些片段，我觉得都已经超过了戏剧冲突的程度。如果你在那种 fictional 的电影里面去写的话，它甚至会有一点 cringe， 让人起鸡皮疙瘩。然后这个片子当然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和重庆话。这个船上的员工基本上平常沟通都是重庆话，但是上课学习还有跟顾客交流就是英语。所以可以说这个片子是最适合我们打脑壳播客的听众观看的电影，在这个维度上来说可能是影史唯一哈。以后我们可能都聊不到这个样子的电影了，英语和重庆话的电影。好，然后片子的主角雨水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电影，具体的内容我就不剧透了。然后我自己想要专门来聊一下雨水的爸爸。他的爸爸呢，在这个片子里面是一个次要人物，所以我在这边讲的话我觉得不算是剧透。尤其是他的背景介绍还有他中间的几个片段，总共可能不超过几分钟，我觉得他的人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想稍微的讲一下他的人生，还有就是这个后面折射出来的巴蜀地区的现代历史，因为他的一生其实就是巴蜀地区现代历史的缩影。他自己在片子里面是这个样子说的，他说他的老头子就是他爸，因为解放前是村干部，所以在所谓的解放哈，就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被评为了反革命分子。那我自己想的话，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很快就被评为反革命分子的话，那估计是在1955年的这个肃反运动，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一段时间毛泽东大大小小的这些运动里面。反正他的爸爸就是遭评为反革命分子，然后他们两爷子都遭整了，然后他爸在这个运动里面就遭整死了。然后又没有过几年，他妈呢熬到了60年又在大饥荒里面饿死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同时双亲成为了一个孤儿。然后我在这边稍微的补充一下这个大饥荒的历史，可能有些听众不是很清楚。当时1960年的话，重庆还不是直辖市，还是属于四川的一部分。那我们晓得有上千万的四川人在3年大饥荒这一场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中饿死，这个数据哈，就是有上千万的四川人这个数据，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实际上的数据是可以直接通过四川省县志的统计人数来计算的，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查到来源。我在这边就是讲一个体制内的来源，龙门阵这个杂志我小时候在很多报刊亭都有卖的，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2006年1月份龙门阵杂志上林雪这个应该是一个记者吧，他采访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时候，廖伯康自己提到说四川非正常死亡有1000万人，所以这个数据是体制内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那边来的一个数据，不是我自己凭空去说的。但如果你去看一些关于大饥荒啊，还有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一些书或者是讲座的话，这个数据应该也是很容易可以查到，可以去 verify 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片子，回到雨水的爸爸。那一个肃反加一个饥荒，他就成了一个孤儿。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虽然成了家有了娃儿，但是他还是赤贫，又面临到他的这个小小的棚棚家马上要被这个山下涨起来的水淹了。因为他们家就是一个棚棚，他也是没得土地也没得产权，所以他肯定是没得赔偿的嘛。他搬到城里面直接连地都没得了，那他没的地的情况下就不能够种菜啊，不能够种菜就要去买菜，买菜还要花钱。所以对于他来说，虽然他住到那个棚棚里面，但是他们实际上生活成本是很低的，就是他们两口子都不得工作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养活自己的娃儿的。但是因为这个山下蓄水的情况，他们这个棚棚还有他们的地要遭淹了，淹了以后呢，那就要搬到城里面去，搬到城里面去就不能够种地了，还要到市场里面去买菜，所以他们就负担不起自己的生活还有自己的娃儿了。所以说雨水才会被迫的中断他读书的这个过程，然后到游轮上面去打工，是这么样子的一个 rationale。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要提一下，就是他们一家他在棚棚里面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没有通电的，因为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些钢板啊，然后还有一些塑料棚棚搭到一起的一个在长江岸边边上的一个棚子嘛，所以肯定是没得电线接到那边去的。他们家晚上吃饭煮饭还有小娃儿做作业全部都是要点蜡烛的，而且这个蜡烛在镜头里面有好几次的强调，但是这个事情就非常 sarcastic 了，因为我们都晓得三峡大坝是干啥子的嘛，是蓄水的嘛，蓄水是为了发电嘛，所以他们家就是这么一个贫困的家庭吧，他们家自己本身是没得电的，因为三峡大坝这个工程，他们这个没得电的家庭要被迫搬到城里面去通电，所以你可以说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家是所谓的脱贫了，因为他们进入了有电然后有一个就是 permanent 的这个 housing situation， 但是实际上对于他们家来说反而是一种更加的反贫，因为他们丧失了他们自己的土地，虽然这个土地不是他们自己的法律上面拥有了，但是他们就是可以在那边种地，就是在那边摘菜，对吧。那雨水的爸爸他有这么一个经历，1960年就已经同时双亲的这么一个经历，再加上他们家头要遭被安，所以雨水的爸爸后来去参观三峡大坝的时候，他就说他很清楚这个大坝对于国家来说有一万个好处，但是对于他们家对于他个人是没得滴点好处的。在片子里面雨水的爸爸基本上其实就没有说几句话，前面介绍他自己的背景，然后中间有一个喊雨水去打工，然后后面有一个他去参观三峡大坝，简简单单的几个镜头，我觉得就是现代巴蜀地区历史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里面单独拎出来给大家理一遍，然后强调一下。好在他们家的命运在雨水这一带算是有一个改变吧，因为这个片子的拍摄后来这个导演在北美进行放映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筹款的活动观众里面如果对于他们家抱有这种支持的心态的就捐了款，然后捐了好像是几万美元吧，然后就后来资助雨水再回去回到学校然后读了书。我自己找出来一个2019年这个张乔勇导演在 TIFF 就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影后分享的这么一个视频吧，他提到说雨水后来去读了大专，应该是大专，他说的是 technical school， 然后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他自己也当了妈妈，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那我们最开始说要稍微对比一下这两个片子的美学风格，一个是拆迁，一个是沿江而上。那我讲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很明显了，我想要说的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节奏上。拆迁它拍得非常的慢，它这个慢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拍摄的这个对象是成都，成都是一个以慢节奏出名的城市，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导演吧史杰鹏他是人类学的背景，然后他习惯性的通过这种做研究的方式慢慢的去精耕细作这个他的镜头，所以拆迁的镜头是非常慢的，一般都是长镜头固定镜头，而沿江而上的话他的镜头就特别的快。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张乔勇他自己的背景是有 fictional film 的 training， 所以他受的是那种好莱坞的快速剪辑的这个训练，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拍摄的是重庆，重庆人就是很火爆的性格片子里面有几个重庆市区里面的镜头也是那种熙熙攘攘的人群，非常的火爆。总的来说的话他全片的镜头切换都很快，几秒钟就是一幕，几秒钟就是一幕，就像长江的水位线一样不停的上涨，来不及仔细看，看太仔细就会发现大厦底层从一开始就崩塌了。 欢大脑壳的朋友可以在你习惯收听播客的平台关注我们，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常见的海外播客平台搜索到大脑壳，你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们的 RSS link。 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内容，也可以在 Spotify 或者长毛上 NeoDB 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